第五十九集，虽说苏东坡如今只是个犯官，但依然像以前一样，一有新作就被人四处传颂。何况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个顶个地好，不知不觉中，苏东坡的文名更胜从前，又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、奇人异事。1082年，元丰五年三月。庞安常来黄州拜访苏东坡，那时苏东坡刚从沙湖看田回来，因淋了雨，肩膀上的风湿又犯了，一时疼得厉害。祸兮福所倚，苏东坡万没想到自己的粉丝里居然有一位医术精湛的大夫，此人正是庞安常。听说苏东坡病了，立刻翻山越岭上门为偶像医治。庞医生擅长针灸，往往一针见效，可他治得了别人却治不了自己。患耳疾多年，始终不见好转，渐渐的竟完全失聪了。苏东坡只好用写字代替说话，大约庞医生早已习惯如此交流，苏东坡往往只写几个字，他就能知晓意思。苏东坡打趣道：我以手为口，你眼为耳，咱俩可都不是寻常人呐。有了庞医生，苏东坡再也不怕胳膊疼了。不仅如此，这庞医生还是个风雅的知识分子，苏东坡也多了一个与他喝酒论诗的朋友。那年寒食后，又一位新朋友来到雪堂，此人名叫米芾，是个绘画高手，晚年所著画史一直流传至今。此外，他也极擅长书法，正是苏黄米蔡中的米。彼时米芾年方22岁，却已是书画名家。这位青年才子十分仰慕苏东坡，便托马孟德为他推荐，这便来到黄州，来到苏东坡的雪堂。苏东坡的朋友大都是能诗作文、能写绘画的文人雅士，但似米芾这样杰出的书画大师倒也不多。聊艺术也得是棋逢对手才有意思。苏、米二人正是这样，两位书画大师越聊越兴奋。苏东坡十分激动，还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招待米芾。这宝贝是吴道子的一幅真迹，苏东坡从不轻易示人。米芾看后终身不忘，还将他写入画史。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转眼米芾也该离开了。苏东坡为他设宴饯行，酒酣之时灵感四溢，于是取来文房四宝，片刻一幅墨竹便跃然纸上。寻常人画竹都是一节一节的画，苏东坡则是一笔画好竹竿，然后点上竹节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这正是墨竹一派的写意画法，苏东坡将其发扬光大，再加上自己的灵感创意，整幅画作十分清奇。米芾头一次看人这样画竹子，颇觉新鲜，细细品味一番，越觉有味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多年后还将这幅墨竹写入画史。这幅墨竹的确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精品，苏东坡自己也很满意。米芾目睹作画过程已是十分开心，当得知这幅画是送给自己的，开心便又多了几分。这件事很快传到王申的耳朵里，王申可是苏东坡的头号粉丝，偶像没有新作，他都要想办法看上一眼。于是对米芾说借墨竹一赏，谁知这一借就再也没还，堂堂驸马居然耍起了无赖。米芾十分后悔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委屈巴巴地在画史里写上一句：“后进卿借去不还。”王申，字进卿。这王申也真是的，想要苏东坡的画来求一幅就好，何必夺人所爱。不过王驸马品味高，一般的字画也难入他眼。苏东坡的画虽属精品，但如那幅墨竹一般的也是极少数。 若王申真来求画，倒也未必有合适的给他。王巩就曾向苏东坡求画，结果空手而归。倒不是苏东坡小气，只是送给好友的定然得是极好的画作。然大多时候苏东坡对自己的画作都不是十分满意。当然，这些被苏东坡认为不怎么样的画作也都是上乘之作，很多人求之不得。王文甫的儿子王禹锡就十分喜爱苏东坡的字画，他的态度是多多益善。苏东坡与王文甫私交甚好，是王家的常客。王禹锡有近水楼台之便，时常向苏东坡求字求画，苏东坡几乎有求必应。三年时间里，王禹锡就攒了两大箱子的字画。后来王禹锡进京入太学读书，只好将这些字画托付给父亲保管，临行前还十分郑重地给两个箱子上了锁。王父哭笑不得，一家人不用这样吧。然而王禹锡是认真的，这些字画就是父亲也不能给。不久琴师崔贤也来黄州拜访，崔贤抚的一手好琴，苏东坡时常与他讨论琴曲之妙。说起来，崔贤与苏东坡还有些渊源。欧阳修作的《醉翁亭记》一度非常受欢迎，音乐家沈尊被其中的琅琊景致所吸引，专门跑到滁州醉翁亭，在山间谱成一曲《醉翁操》。欧阳修听说这件事情后，也主动为这首曲子填词，然而词曲并不和谐，成为一桩憾事。这崔贤正是沈尊的琴友，苏东坡则是欧阳修的学生，二人如今在雪堂时时唱和，不由得想起《醉翁操》这桩旧事来。一日，崔贤又弹起《醉翁操》，并邀请苏东坡为此曲填词。苏东坡欣然答应，在琴音袅袅中，苏东坡的灵感也渐渐涌现，竟真填出一首词来，且与曲十分和谐。此词一出，《醉翁操》才算真正圆满。苏东坡不仅贡献了一首流行歌曲，也了却琴界一桩憾事。若不懂音律，又如何能填得好歌词？可见苏东坡与琴曲也是个行家。